很能体恤的告诉弟兄姊妹，你要睡就睡，不要小心掉到走道上就可以了哈。那因为我知道很辛苦不容易啊，我们昨天飞过来，你看我们早晨五点多起来，就等于加州才两点多哈，所以对我们讲员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我大概两个月前到北卡去讲道的时候，也是五点多起来，等于加州两点多。我早上在一个地方讲道，讲完道以后，因为另外一个地方下午有讲道，所以很远哈，所以就他们就开车送我，我就在车上赶快吃一点饭哈，他们就把我运过去，把我送过去。我到了那边两点多进去，他们有聚会，他跟那个里面一个负责的弟兄，大概看我一脸倦容哈。他就跟我说，他说余弟兄，从前有一个传道人，有个牧师，他做梦梦到都在讲道。他说后来他醒过来，发现他果然站在讲台上正在讲道。然后我谢谢他的警告。我说我这个人，这个讲道让人睡觉的记录不少哈，但是讲到自己睡着的记录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说你可以放心。啊，所以你们不会发现我睡着的，但是你们真打瞌睡睡一下没关系，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就睡短一点，早点醒过来，不然整堂课都没听到也很可惜，对不对？打瞌睡你就发现我们也没办法胜过他，对不对？那个累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撑都撑不住。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叫门徒们陪他警醒一下，主耶稣他们被卖了，他们怎么撑就是撑不住，就三次去三次都睡着。所以连主耶稣带的祷告会人家都会睡着，所以我们讲到啊，那保罗讲到人家从楼上掉下来，对不对？所以你们睡觉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打扰哈，那我可以了解，我知道你很累的，那只是偶尔我突然讲到很激动拍桌子，不是叫你啊，只是如果你趁机醒过来那是恩典，那让你们睡觉也是我们的亏欠。尤其有一个传道人讲到，他底下就有一个弟兄睡得很厉害啊，东倒西歪的啊，甚至鼾声都出来了哈，那他只好走下去继续讲，没想到他还是醒不过来，他站在他那个走道旁边看着他讲，他还是醒不过来。所以这个牧师只好请旁边的小朋友说，你们帮我忙把他叫醒。哇，那个小朋友说，我才不叫呢，是你自己把他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你们睡觉是我自己的责任哈，所以不怪你们。那我们这一堂继续讲哈，我们讲说是容易，但是其实时间上对以色列来说都是每一个大的挑战，都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那上一堂我们讲到，当我们的生活，我们整个的人需要真实的得到医治，得到重建，甚至得到复兴，我们第一件事情必须先恢复祭坛，必须先重建我们生活中该有的秩序，能够让主不仅仅居首位，而且在凡事上居首位。真实的奉献，什么叫做奉献？什么叫做敬拜？史柏克弟兄说，真实的敬拜，真实的奉献叫做 holy for God， 就是整个好 whole， my whole being， 我 holy for God， 我整个就是为了神，我的不仅心归给他，我的人是他的，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一生，我都是为着他。那 Oswald Chambers 有一本书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我最好的，我最超越的，我所有的我都是为了这位至高的神。那弟兄姊妹，奉献不是只是把我有余的或是我不得已拿出来。弟兄姊妹啊，圣经上虽然有很多人新约在这里说圣经上没有明说十一，其实圣经上有的，就是交给你们去读出来就是了。那弟兄姊妹，十一不是说我留九份一份给神，在旧约的里面是神儿女们所有得着的，他先把最好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神，那是神的恩典把九份留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知道，真实的奉献是一个全人的奉献。在英国从前有一个皇帝受浸的时候，那个人在为他施浸的时候，他流了一只手不肯伸到水里面去啊。 后来那个牧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肯受浸？他说，我要留着一只手替我的父皇报仇。有什么奉献是整个人归给神，我受尽归到主的名下，我这个人，我的身体，我的全人，我的一生，我都是属神的啊，所以不能够保留任何东西，我这个人整个人就是他的。那这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而且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人生。我们是属神的人，而且是为神而活啊，这是一个极其尊贵的事啊。所以以前有个外国宣教士，哎，我又是讲外国，我说我们中国人这个种族歧视其实是最厉害的啊，人到了美国还叫人家外国人啊，还好他没听到我们弟兄，你看我们老是叫人家老外老外老外老美什么，哎，老墨啊，到了美国他还叫人家外国人。Anyway， 其实有一个又是外国宣教士，有一个西国宣教士，他说他Thank you， 他说他每一次经过奉献箱的时候，他都忍不住想整个人跳进奉献箱。哎呀，那个见证你听到你就很感动哈，就是他整个的心态，他觉得光钱进去不够，我巴不得我人也进去了。这奉献不光是 whole， 是整个给，而且是最好的 my utmost， 我最好的 my best。 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奉献。以前有个弟兄来我们那里讲道，他说他有一次看见有一个人在那里奉献箱前面掏出他的皮夹啊，一叠的钞票，他就挑那些最烂的最小的，就是一块钱都烂掉的，丢两三张进去。哎呀，他说他看着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说他本来有个冲动想冲上去说，弟兄请你不要奉献。就是呢，这个不叫奉献，神不需要施舍，神 deserve the best， 要把最好的给神。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里面觉得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配来奉献，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奉献。所以 Watchman Nee 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叫奉献，我们会跪着爬着到主的面前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本来就是属神的人，其实我们本来是属鬼魔的，我们根本就是地狱之子，是火狐的材料，是神把我们从火里面给抽出来的，是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是神把我们从神永远的咒诅底下给救出来的。我们千万都不能小看这些事情哈！我想我们想一想911，那个时候我们看那些镜头多么可怕，有多少的人因为受不了那个火的热，那个烟的呛，他们从几十层楼上他们就这样跳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画面常常几天都在我的里面，看见那些人从楼上跳下来，手脚在这样子动，你至少在几秒钟之后他们就要成为肉浆。我有一次到纽约去，到这个Long Island 去讲道的时候，有个弟兄他们里面跟我们讲到，他们有人正好开车经过底下，开那个 van 经过贸易大楼，那个车子顶上砰砰砰砰的声音下来，一看都是碎肉，人的尸体都掉在车子上，都摔烂的。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受不了一点火哈，那个火再怎么样几分钟 take away 他的 life， 人都受不了。你不要说我们这些人，将来马可福音第九章说的，如果我们不是被神救出来，那你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你要知道我们这些被神从火里面抽出来的柴，真是要感恩啊，本来就是神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却觉得我们是在施舍，好像要在割肉一样啊，我们舍不得，我们挣扎。其实神如果睁开我们眼睛，我们真的觉得我能够奉献，其实是神恩待我们，本来就是他的。但是今天神却把奉献的权柄，把它当做一件事情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在这里有一条路，我们可以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可以借着奉献好像得到神的祝福。哎呀，弟兄姊妹，本来就是他的了，但是他却说你们可以把自己奉献给我。这弟兄姊妹啊，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姊妹，我们要重建，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祭坛的生活上一定要重建。没有祭坛的生活，没有真实的祭坛，我们就不可能有真实的重建，不可能有真实的复兴。我们一定要重建我们生活的秩序，把最好的，把我的全人愿意放在祭坛上。所以我是说，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天开始，我们在祭坛面前开始我们的生活啊，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借着祭坛再来到主的面前。祭坛是一件根基，但是祭坛不是目的。我们穿过祭坛，进入圣所，直达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仅仅要讲到我们要重建祭坛，而这一堂我们要来讲到重建圣殿。我们读一点点的圣经好不好？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三章，这里讲到他们是在西元前大概535年左右啊，536年、535年，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第一件事情重建圣殿，然后第二年就是535年，他们开始第一件事情他们重建祭坛，第二件事情他们要开始重建圣殿。这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进一步要来看的，神在我们身上重建的工作，要重建祭坛。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上神殿的地方。第二年就是535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耶稣雅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那底下就说到他们把殿的根基盖好了，很快的他们把殿的根基盖好了。然后第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一同建造。我们跳到第三节，他们回答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第四节，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我们跳到第24节，于是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那这是西元前520年。换句话说，圣殿从立好的根基之后，一直到圣殿再一次恢复重建之前，他们停工了将近16年的时间，就是只有圣殿的根基在，但是就没有再继续建造。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好，我们最后请翻到哈该书第一章。大概是第一章，我们从第二节，我们那里有个医生的弟兄建议我每次要读圣经要讲3遍哈，你们听过没有？他说现代的人注意力都不集中啊，你讲哈该书第二章第一章第二节没有用的哈，因为第一遍他只听到哈该书，所以翻。翻到哈该书，他在问旁边第几章的时候，你这时候正好念第二遍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他就翻到第一章以后，他又在问隔壁第几节，你这时候正好讲第三遍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然后他才找得到。这是现代人的病，你们这么多人笑表示都有同病。 下一代的孩子这个 attention 更是有 deficit， 他们你讲什么他好像听不到一样，他点头你过一阵子再问他，他完全不记得你说过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哈，这个时代。好，第一章第二节，我已经念了第四遍了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是百姓说的，不是神说的。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旧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我们翻过来读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你看见他们灰心手软的时候，神叫所罗巴伯鼓励他刚强，祭司约书亚神鼓励他刚强，这地的百姓们，神说你们都当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重建圣殿啊？那圣殿是神立营的居所，是神拣选的居所，是神自己住在这里。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神曾经借着所罗门的祷告让我们看见，是的，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神居住，何况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宇呢？那弟兄姊妹，所罗门建造的殿宇是极其荣华的，极其辉煌的，但是这个殿在神的眼中如同无有，神说天和天上的天都尚且不够我居住，何况人手所造的殿。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现代的人还有没有这个 luxury， 我们难得被带到湖边来哈，你在深夜望天空看看满天的繁星，当人像诗篇第八篇诗人说的，当他在这里观看神所造的天地，神所设的众星月亮星宿的时候，就会说人算什么？我们所信的神是宇宙的主宰，这么伟大的神，天和天上的天不够他居住。其实天地在神也来说是太容易的事情，神说有就有了，一句话天地就出来了。人类到今天还都搞不清楚天多大，你相不相信？我们如果请这位弟兄哈，请你出差到太阳出差一趟，让你坐波音747或767，你现在是三字头还是四字头？三十几岁还是四十几岁？我说你啊，四字头。OK， 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去太阳出差一趟回来，根本不开会，到了就回来，他几岁了？就80多岁了。出差这么一趟，坐个飞机去回来就已经40年了，这不过是人类的太阳。那九大行星里面，原来最远的是冥王星，我们知道去年被除名了哈。你到冥王星去出差一趟，你知道我们地球回来请他拜师，那是几年以后？还1600年以后，这不过是小小的太阳系，出差一趟回来1600年。太阳是恒星，离太阳最近的下一个恒星，最近的 出差一趟回来1100万年，一个赤道宇宙多大，而宇宙的恒星是几十几百个 billion。 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宇宙的大，大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天和天上的天不够神居住，何况是一个小小的殿宇，这么小的一个殿宇怎么够神住？但是你却发现神创造宇宙，用他一句话就创造了，用他全能的命令他托住了万有，但是神却拣选神的儿女们作为他的居所。所以在出埃及记25章说，你们要为我造会幕啊，我好居住在他们中间。神乐意与人同住，那这件事情是超过人的思想所能明白的。所以因为太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今天我们忽略它，我们不太去重视它。其实太伟大的事情，神居然拣选人，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啊，在旧约会幕盖好的时候，会幕才盖好，耶和华的荣光就立刻充满整个会幕，摩西都没办法进去。当所罗门把圣殿盖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所，他说连祭司都没办法站着供职，神的荣耀立刻来，好像迫不及待地住进来。弟兄姊妹啊，什么叫做神的殿？神的殿是讲到神的居所，神拣选这个地方，他要住在这里。你知道这是太伟大的事情了。在台湾有蒋总统的行宫，成为历史的点，对不对？在中国有毛主席的行宫，成为历史的点。他们曾经住过，就让那个地方不一样。哎呀，弟兄姊妹，今天神拣选教会，神拣选你我作为他的居所。哥林多前书3章6节，他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这个你们讲的教会，讲到我们奉主名聚会的时候，他说岂不知道你们就是神的殿。所以神的殿不是外面的，不是指的外面的，神的殿是指的人，指的我们这一般属神的人。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又接着讲，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居住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这两句话里面有哪个共同点？你们刚才都听我讲完了，什么？什么？神的殿啊，很好，神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你就发现保罗讲这两句话的时候，都加了一个岂不知？你怎么会不知道1+1=2？你怎么不知道渴了要喝水呢？弟兄姊妹，好像是你，简直是你，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懂啊？这保罗着急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们这一般人，神的儿女们，不管是教会也好，不管是个人也好，有一件这么伟大的事情叫做神拣选我们做居所，他根本就住在我们里面，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这弟兄姊妹，重建圣殿，讲到是要恢复神成为我们整个生活和生命的中心，他住在我们的里面。 He is the center of our life， 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讲到圣殿，讲到居所，第一件事情讲到神的居所，神住在这里，神同在。那第二件事情讲到圣殿的时候，是百姓在这里遇见神，百姓在这里侍奉神、敬拜神的地方，人跟神在这里相会的地方。现在的敬拜不在耶路撒冷，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寻找那些用心灵和真实敬拜他的人，对不对？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今天你我这些人都是太蒙恩的人，神根本就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了。我们就是神的殿，当教会奉主名聚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可以坦然无惧地来朝见神。哎呀，弟兄姊妹，太重要的事情，人在殿中可以来朝见神、侍奉神。同样的，因为神同在在这里，因为人的心都在这里敬拜神，所以圣殿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啊。所以你发现，当神同在的时候，整个会幕、整个圣殿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头来问，当我们讲被掳归回， 当我们讲归回和重建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光是个人，也是家庭，也更是教会，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被主恢复，被主重建。我们要重建神在我们中间该有的地位，我们也要重建我们整个生活和侍奉，我们的中心是什么。不光我们要让主居首位，它根本就是我们这个人生存的目的和中心，它是我们所有生活的目的和中心，它是所有奉主名聚会任何的教会它存在的目的，它的中心，它的内容都应该是神自己。也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讲，任何的聚会如果不是要以主作为中心做目的做内容的，这样子的聚会可以不需要有，免得浪费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体力金钱各方面都有限。如果这个聚会不是为了主，不是为了要叫主得荣耀，不是要让主做中心的话，那其实不需要有。因为我们聚会是要彰显神嘛。有一个小女孩有一次把她的这个叔叔 uncle 叫她，她说你坐在这里我帮你素描。那叔叔想你怎么会素描，她说在这里坐着，你坐着不要动啊。她就在这边开始画画画画画了老半天，那个叔叔说画好了没有，那看他一副愁眉苦脸，他再等一下，哈哈哈，在那画，画完以后，叔叔拿过来一看，怎么会是一只狗呢？他说我画画了老半天，越看越不像，我就加个尾巴变成狗了。那今天很多小组团契哈，奉主名的聚会哈，那聚到最后变成以牌会友或是以球会友，大家打乒乓球去了。啊，变成唱卡拉 OK 去了，变成去这个讨论国家大事去了，啊，花个老半天，原来说是要荣耀神、彰显神的，到最后真的四不像。弟兄姊妹，我们的聚会到底是以什么为中心？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牧师，他发现教会这么辛苦的经营了这么多年，人数也不过成长的这么慢，啊，大概只有一两百个人。后来他就看见整个现代的潮流，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大肆改革，用 rock and roll 那种很热门的音乐，最新的设备，然后在聚会中大家可以起来跳舞哈，诗歌敬拜跳来跳去。我不是说拍手都是这样子哈，他是极端的，他非常用现代的方法来做，整个人数一下子暴增，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从100多个、200多个、300多个、400多个，到了600多个。有一天他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神责备他，这个聚会真是以主为中心吗？真是为了敬拜我吗？人来到这里真的是来敬拜我，来朝见我，来荣耀我吗？他的心里面受到神很大的责备，神有光照他，所以他那天站起来的时候，他就跟弟兄姊妹认罪，然后圣灵感动他，在底下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刚才我们在那里唱在那里跳的时候，请问有多少的人你自己心里面对异性产生不洁净邪恶的念头？没想到底下好几十个人举手，因为在那里狂跳，就像以色列百姓坐下吃喝起来这个玩耍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真的是在那里享受音乐，在这里享受那种快乐，那种快感，那种释放，但是他们的心却不是在敬拜神。所以他跟弟兄姊妹认罪，他说神责备我，所以他从此以后把这个东西停下来，他还是回到脚踏实地带领神儿女们真实的来敬拜神。我在这里讲的不是说教会不能有乐器，我们教会也用乐器，也不是说不能唱短诗，我们教会也唱短诗，不是不能拍手不能举手，而是问题说今天不是在我们做什么，而是到底我们生活侍奉的中心和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真正要尊主伟大荣耀神呢，还是我们在这里只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满足得到享受。那这个世代所谓的 worship， 所谓的诗歌敬拜，我就应该让于师母来讲的哈，诗歌敬拜，人现在慢慢变成就是这个后现代的主义所影响的，都是为了要满足 seekers 的 needs， 人家喜欢这类歌我们就做这一类的音乐 和诗歌，人家喜欢那一类的聚会方式我们就 design 那样子的聚会。我不是说这一定是错的，而是我们慢慢慢慢我们的注意力从神转到人的身上， 其实我们应该是永远以神为中心，而让神来满足所有有需要的人。但是今天的聚会慢慢已经走向变成是以人的需要、人的喜好、人的兴趣为中心。所以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在美国最不讨好的信息差不多都是 S 开头的啊，你少讲罪，少讲撒旦，少讲 spiritual warfare， 少讲属灵征战。哎呀，弟兄姊妹，因为人现在累了、烦了，工作压力太大，来到这里就只想听见神永远爱我们，神永远按着本相接纳我们，我们永远有一个伟大荣耀的未来。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那这些东西都不是说他错，而是说因为我们偏了，我们不平衡，我们只讲这个，但是却不讲人类真实的复兴，人类真实的满足和快乐来自于在主的面前和主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脱离撒旦仇敌的网络，认识魔鬼的作为。弟兄姊妹，你不讲这些东西，光讲那个结果，那就跟其他的重要是一样的，只是把一个理想摆在那里，只是讲你要达到，但是我们却没有先解决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得着了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得着了在基督里面的真平安，得着了在神里面的神真正的悦纳。这些东西不得到，我们只在那里追求释放，只在追求医治，只在追求我们唱诗，我们赞美。那弟兄姊妹，那些的感动，那些的感觉，常常都是短暂的，它不能持久。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到底在我的生活生命里面，主是不是居首位，有没有祭坛？到底在我的生活里面，神是不是中心，他是不是真住在我的里面，他是当家的，他是做主的。弟兄姊妹，所以当神的百姓回来，他们建造好这个祭坛之后，他们第二步就是重建圣殿啊。他们要在这里重建圣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重建我们生活的中心和目的到底是什么。上一堂我问弟兄姊妹，到底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三个不自由和捆绑是什么现在我也问弟兄姊妹，要的不是标准答案哈，我要的是真正的答案。到底我们活着在你自己里面，你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中心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很明确、很具体的人生目标？你可不可以用两三句话、三四句话，能够很清楚地勾画出你这个人，你给你自己所下的定义，你整个人生的标杆、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大概三个月前，我们请的 Intel 公司，因为我们最近新买的会所隔壁就是 Intel 那么大的公司啊，那个他刚刚开始强烈反对我们哈，反对到这个市政府的律师都向他们低头，打电话来给我们教会说，你们决定不可以买这块地，我们市政府不可能答应，不可能把这块地给你们啊。那我们几个月前请的 Intel 公司的 CTO， 这个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整个 Intel 就是科技非常 advanced 领先的哈，他是他们科技的首脑 CTO， 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请他到我们中间来讲道，他就非常重视我们 Life 的 Mission Statement， 他说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清楚的人生的标杆？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写得出来？我们不能够随口就说是主。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显明不是主，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到底是我什么是我们 life purpose， 到底什么是我们整个人生的生活的中心和目的，我们能不能用几句话把它给 describe 出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传道人的训练，好，那请的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院长他来跟我们讲道，说这个传道人讲道很多的时候跟哥伦布出去探险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 where he's going 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到了美洲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等到他回去的时候人家问他，他也不知道他曾经到过哪里。我们人的一生如果不小心的话，也很容易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到底自己在干什么， 而可能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到底活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现在就能够这么清楚的知道，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到底神是不是我的生活和我生命的中心和目的。保罗能够清楚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只有一件事， One thing I do， 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因为保罗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真的是要以得着基督为他的至宝。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他说我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我看万事如同粪土。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些话我们有时候也祷告哈，也会讲，但是你要知道万事对我们来说不是粪土嘛哈。我想你们也听过我讲到的啊，如果万事是粪土，那电视也是粪土啊。可是你发现我们坐在电视前面不觉得坐在粪土面前了。我们有一次在北方一个地方聚会哈，也是蛮大的城市。那有一个姊妹，她的妹妹跑来看我们哈，也来参加那个聚会啊。她是一个电台的一个这个主持人啊，所以穿得很摩登哈。这个她还没信主，那时候跑来看我们，因为她姐姐很关心她，叫我们传福音给她。她到了我们去的地方啊，我们上的那个厕所，她在外面绕了几圈，就是走不进去。简直没有办法忍受，那就叫做粪土，真的是很可怕。那个其实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我们还有一次到了一个更乡下的地方，那个厕所是跟猪圈在一起的，所以我从来不知道上厕所会这么受欢迎啊！每一次一走到厕所，那些猪啊，全部都等在旁边，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呢，我到那边去，我晚上六点以后我滴水不沾。虽然晚上讲道讲得那么渴，我回到家一口水都不敢喝啊，因为我住的那个草屋要到厕所去的话，我就怕半夜掉下去怎么办啊。那个几天以后，就是你连蹲都不敢蹲的啊，大堆，那个叫做粪土。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我看万事如同那个的话，那么电视如果是粪土，那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待在那个粪土前面好好的呢？我们还要去买最好的车，最好的粪土啊！姊妹们还要买进口货的粪土抹在脸上啊！不是嘛？啊，我们不是啊，对不对？因为太多的东西吸引我们，所以我说今天，就算我说不出来，像保罗说，我为主的缘故看万事如同粪土，我就至少，我们求神让我们真的能够说，我已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它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呢，成为我们活着的目的和价值。你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来经历主，可以来得着主。这是哥罗西书3:11最宝贝的话 ：He is all and in all， 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在所有的人事物里面，所有的遭遇中，所有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人生的标杆被神开了啊，我们这么清楚的确定说，唯有主，你永远是主；唯有耶稣，你永远是耶稣。Jesus only, Jesus ever。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生活要带到一个太有福的境界，而且充满了价值。你在每一个环境中，你都可以得着主。哦，你在喜乐的时候可以经历主的爱，你在别人抵挡你的时候，你可以经历主的同在。哦，你在被人伤害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经历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每一个环境，我们都可以来得到主。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埋怨我们的老板，我们不会在这里埋怨我们的丈夫，埋怨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会在这里埋怨我们的教会。哎，弟兄姊妹，我们会从每一个的环境里面，我们一定要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那这是基督徒伟大的意义。人在地上一直在这里追求人生各种的目标，我跟你说，那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因为换了一个还要再换一个。就像叙加的水引了千井，人还是渴。撒玛利亚的妇人换了5个丈夫，到现在的丈夫还不是她的丈夫。她每一次换的时候都带着新的盼望，觉得从前嫁错人，我下一次一定要张大眼睛，我要小心，我要找一个体贴的人。她终于找到了，可是哪里晓得过一阵子 又带来更深的失望和痛苦。当他要再换第三个的时候，他就比前两次更小心，我一定要换一个更好的。哪里晓得他还是失望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生的写照。如果我们里面的中心，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和目的，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就一个难处接一个难处，一个埋怨接一个埋怨，我们里面是虚空的虚空啊。连基督徒也一样。我在信息里面也讲过，我认识的一个弟兄哈，他在纽约当年轻的时候当医生，啊，他住在 New Jersey， 每次都要开车进曼哈顿，好像要经过隧道或是经过路桥，这个每次进去的时候都有 traffic， 非常非常的辛苦哈。所以他在主人面前有一个祷告，因为医生很辛苦哈，这个早出晚归的，然后还要再 fight traffic 回这个 New Jersey， 所以非常非常辛苦。他就跟神祷告，如果在医院旁边主能够给我一个小 condo 小房子，他说我就太感谢神。结果神也听了他的祷告，过一段时间以后给他预备了一个小 condo。 哇，你知道他的那个喜乐啊，每天下班哦，转过去就到家了哈，然后早上可以这个睡一点觉，补一点觉，吃完饭赶到医院去，随时去。他说太好了，这个房屋很小，其实大概只是一个类似 studio 的一样，就是小小的，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他天天感恩。哪里晓得这个快乐不能持久啊。就有一天呢，他医院的同事请他们同事一起到他们家去吃饭，他到了那个朋友家的时候，他吓了一跳，简直不敢相信。哇，那个客厅是 high ceiling 哦，这么大的客厅，然后带他们去参观他的房间。他说光这个朋友的厕所就比他自己的主卧房还要大，这个客厅还，他心里面就已经酸溜溜的了。然后等到这个医生带他们去看他的卧房的时候，哇，他的心简直是羡慕到了极点。这个医生的卧房，这个顶上是玻璃窗，露天可以看星星的啊，晚上躺在床上可以看星星看月亮的。然后这个床呢，睡的床是一个大的扇形的 twin style， 床尾一整排立体音响。然后他进了他房间，他就很生气，瞪用他的 studio 那个音响，那是三四十年、四十年前的啊。他一瞪用的时候，哇，这么美妙的音乐，而且那个柔和的音乐的里面呢，那个背景是大概这个一个火车，就从第一个车厢开始这样，然后嗡，锵锵锵锵锵锵这样开过去，完全立体音效，哇，非常非常的，哎呀，他看着羡慕死了。他说那一天回到那个让他原来天天感恩的小窝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很窝囊，不想进去。神提醒他，真的，以别的代替主的，愁苦一定加增。不是说我的弟兄去爱的世界，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的心转向世界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这些东西永远带给我们是更深的不满足和虚空。当我们的弟兄一被提醒的时候，他能够在主的面前，再回到神的面前说，是的，主，有你够了。弟兄姊妹啊，真的巴不得我们从心里面能够说这句话，真的是有足够了。不是我们得不着酸葡萄，而是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得着的是什么，我们真正尝过我们所说的喜乐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真正经历过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在世人面前，在撒旦的诱惑面前，在我们自己的那些困惑失望面前，我们能够凭信心说，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们知道在他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这个喜乐是满的，这个喜乐是持久的，是永远的。地上的快乐其实都不满，地上的快乐都不能持久，唯有在主的面前。当我们把主摆对位置的时候，当他真的是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要安然居住。个人是这样，家庭是这样，教会更是这样。今天一个聚会能不能蒙福， 今天一个聚会有没有神的同在，今天一个聚会能不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生命的成长，让我们享受圣灵中的喜乐。其实关键都在于到底有多少的人，不光只是牧师传道人跟长老们啊，就是全教会，到底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我们是不是真正以主为我们的中心，我们真预备好了要来朝见他，我们真预备好了，我们知道主今天要来对我们说话。哎呀弟兄姊妹啊，我自己讲到我知道同样一篇信息观众不一样，常常信息的果效也不一样哈。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碰到铜墙铁壁一样，话出去被弹回来，有些地方你讲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话真的像石百克弟兄说的，是被弟兄姊妹的渴慕给吸出去的。他就觉得底下怎么在亚洲有这么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他到台湾去讲道的时候他太感动了，他说他站在上面，他很多的话是被神里面的渴慕给吸出去的，底下每一颗心都好像是一个虚空的器皿，你倒下多少的水，倾下多少的大雨，他全部都接满，他都要啊，真的是一个充满了吸收力的海绵。弟兄姊妹啊，这一个聚会好不好都在乎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神而去，到底神是不是我们聚会的中心，是不是我们聚会的目的，到底是不是我们聚会里面的内容。我们来退休会不是因为这里有湖，不是因为孩子们可以 relax， 不是我们 family 可以在外面 retreat 可以休息一下，弟兄姊妹这都是附带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我们目的是要在这里遇见神，我们的目的永远基督是我们的中心，这个叫做恢复圣殿啊！在我们个人是这样，家是这样，教会是这样，我们里面这么喜乐于他的同在啊！我们这样子感谢于我们在这里可以与他相会。弟兄姊妹，遇见神不需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啊！回教徒说你去麦加圣地朝圣一次抵得过你个人80000次的祷告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随时 make a U-turn to God， 我们可以转向神，我们可以登堂入室直接进到至圣所，哈利路亚，真是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是特权，你看每一年这个麦加麦地那那个圣地拥挤几百万人，有多少人被踩死，花那么多钱赶到那里，认为说去圣地朝圣一次抵得过80000次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在圣地好不好，感谢神，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祷告我们进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是神和你们的特权。这保罗说岂不知啊， Don't you know，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阿们。真的你要为着你的教会要感谢神，奉主名的聚会神就跟我们同在，神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是因为我们偏离了，我们被蒙蔽了，我们自己疏远了，但是神的同在是个事实，神的同在是神伟大的应许，神的同在是一个永不改变的事实。今天神的同在掉了，是我们自己在主观的经历上，我们在主观的关系上，我们把它给搞掉了，我们需要回头，需要归回，需要重建，我们要感谢神。个人是这样，家庭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别的东西可以取代神儿子那个超凡的地位，神在我们中间绝对的主权。弟兄姊妹，你要重建吗？你要开始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吗？过一个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我必须回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重建足以毁坏的祭坛，我们必须一起在主的面前同心合意的来重建圣殿，不仅仅恢复他居主权，恢复我们生活的秩序，而且要恢复我们生活的中心和目的。所以我刚才问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到底这个目的，到底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向，具有永恒的价值吗？它合乎神的旨意吗？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很多的计划的啊，我们什么时候读完学位啊，什么时候要找一个这个花容似美的妻子啊，什么时候要生一窝的小兔子，什么时候要干嘛，什么要干嘛，我们的计划一关一关的都计划好了啊。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但是我要问的，我们所定的计划里面神在不在其中，我们所定的计划和目的里面 它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它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一切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你所有的 desire， 所有的 emotion， 所有的这个的情欲啊，地上一切的爱好，有一天它都要过去，地和其上一切的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什么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也今天你我活的有没有价值，完全在乎它能不能长存。不管你是诺贝尔奖，不管你是没有读过书，不管你一贫如洗，或是贵如 Bill Gates， 这通通都不是神衡量的标准。今天的关键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意念，我们人生的追求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有一天有火要来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弟兄姊妹，许多草木和谐被火一烧通通没有，虽然它盖得那么大，虽然它那么辉煌，虽然它盖得这么快速，虽然它这样子令人羡慕，但是它却经不起火。得救也是仅此得救，像是从火里经过。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的追求，你现在整个生活的中心，你最在乎的事情，我想问到底有没有永存的价值。你说我的中心都在孩子，我要爱孩子，我要教育他，我要培养他。弟兄姊妹，你可以让他很有永恒的价值，你也可以让他在主的面前不蒙主纪念。关键完全在于到底我们把神摆在什么地位。到底今天我们爱孩子，我们带他，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动机，我们带他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今天你在北加州啊，我不知道佛罗里达州怎么样，我听说你们现在都已经放假了，好羡慕你们。你在北加州下午三点多，马路上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大堆的 Asian mom， 亚洲的妈妈，开着车子在马路上冲来冲去，带着孩子学钢琴、学中文、学功夫啊，学什么心算、学什么，哇，冲过来冲过去都在学东西。有的孩子一个人学十样东西，哎呀，我们看得真的难过啊！连那个小孩子才五六岁，都跟他的爷爷奶奶说：“我好累啊。”就是什么呀，我们从小就让孩子们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标杆是什么，就是学学学学学学，因为我们希望人家夸说，哎呀，你的孩子钢琴弹得这么好，哇，你的孩子除了会钢琴还会前面是功夫，哇，他心算这么厉害。我们喜欢，我们沉醉于别人对我们孩子的称赞，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真正为了他最大的好处呢，还是为了我们做父母的虚荣呢？我看到多少年轻的孩子读了最好的学校 Stanford 出来、哈佛出来、 MIT 出来，弟兄姊妹完全没有健全的性格，连做人都不会做。今天报纸上说亚洲高级学府这个自杀率最高的就是亚洲的学生哈，占了自杀率里面三分之二，其实差不多都是我们中国人。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给孩子的是什么？到底我们所追求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你可以做到人人都夸奖你做得最好，但是神可能不算数。神算数是最重要的事。爱因斯坦说，不要羡慕去做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成功的定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什么叫做有价值？神肯定我们。什么叫做有价值？我们所作所行在神面前能够存留到永远。有些弟兄说，等我赚够钱我出来一定服侍主，而且我不需要累着教会。等我赚够钱在教会就不需要住这么小的地方，或者租这样子的地方，礼拜天下午聚会多辛苦，我可以给教会买会所。还有一个弟兄，神呼召他出来全时间，他说，主，等我赚够200万我一定出来。他到现在2000万都不止了，但是还没出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英文还不是很好哈，现在也不好了，我是那时候至少听力跟现在差远了，所以我那时候 我做过见证。我刚来美国，因为我们中国人数学比较好嘛，所以我第一学期就修了一个研究所数学最高的一层课哈，是六字头的，六八多少的啊，那是非常 advanced 的一门课。我第一天上课很专心听，然后老师说要做作业，他在念的时候我就打勾打勾，然后回到家我把他做的 运算尽美。我就认为绝对没问题，因为我个人很喜欢数学啊，就交出去了。没想到发回来全错，哎，我跑去找我的教授哈，我鼓足勇气，我说为什么错呢？因为我知道这个答案一定对。他说我那天练的那几题不是叫你们做的，是叫你们不要做的。I'm sorry, I need to offend you again 哈，我们在中国都是老师讲的是要做的，哪里会讲的是不要做的？这中美的不同，所以我就想认为讲的是要做的，所以我就听了，我回答我做的这么认真，没想到是他不要的，他要的是另外几题。所以从那天开始，每一次他派作业，我一定跟朋友 make 清楚 make sure 这是他要的。所以后来我的成绩就一路上来了哈。那弟兄姊妹，那老师说我全对，但是就全错。所以你今天可以做的，每一个人都说你对，你做的答案是 perfect。但是却不是神要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价值不在乎人家给我们的掌声，不在乎这个世界的潮流，也不在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我们的定位。保罗说人都不要论断我，他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但是判断我的乃是神，因为他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迎接我们的神。今天你我的教会人数多跟人数少不是我们要在乎的事情，也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在乎，而是说到底今天我们真正在乎的是不是合神心意讨神喜悦。到底今天我们所在乎的是神在不在我们中间。哎呀，我们前一阵子哈，也许有些弟兄姊妹知道神带领我们教会经过很大的考验啊，这个我们找会所，因为教会的场地不够用，我们都是一直搬运，借的人家一个学校，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得搬运啊。那个学校是连一小块地方，他说我们根本连 single inch 都不给你的，因为他们怕那个 security safety 的问题。你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几年前在加州说有一个学校有人本来要放炸弹啊，结果他去洗照片的时候，那个这个计划被一个洗照片的小姐发现了，报给警察。那他要放的炸弹就是我们聚会厅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那边就非常严格，所以我们去租那个场地使用的时候，我们必须每个礼拜天开一辆卡车去啊，然后把东西全部搬下来啊，我们的音响设备啊，圣经啊，小孩子教学啦 吃饭的家伙啦，就全部一个卡车运去搬下来，然后居然会再装回去。我们搬了七年。那弟兄姊妹，就在我们这些辛苦的过程里面，结果神突然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啊，叫我们去买一个地方。那我们中间找过几个地方都不合适，也都主也没给话。结果呢，我们有一次看到一个地方太大了，所以这个 committee 回来第一次都还没跟教会报告呢。可是有一天谈话的时候偶尔谈起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看过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一起又再去看了。当我们在那次看的时候回来，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神很清楚地把他的应许给了我们，叫我们买这块地。哎呀，我们里面第一个想到，第一个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第二个我们没有能力买这么大。虽然这块地本身这个在加州房子贵得不得了，我们今天早上还跟徐牧师跟徐师母讲哈，我们一个人私人的房子，50年旧的房子啊，那平均价格大概都是800万到100多万的，但是80万到100多万，贵得不得了。所以有人从德州搬来在我们加州看房子，一面看那个太太就一面哭啊。他想我们在德州半价可以买到 mansion， 来你们加州买一个几十年的老房子，而且这么小。就那块地呢，8亩地，就在 Intel 公司的隔壁啊，跟 Applied Material 总部的隔壁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8亩地，那个原价是1500-1600万啊，那个犹太人因为他要急着脱手，他卖700万。那我们不是因为他便宜，是因为神给的话。所以我们就在主人面前顺服神。那弟兄姊妹，当这件事情在我们中间出来的时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信心的考验。那我们跟主讲，主所要的不是外面的会所，主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居所，一个属灵的建造。所以如果在我们整个买会所的过程，我们不能够荣耀神，我们不能够经历神，我们如果不能够被神来改变我们，那我们就宁可不买。我们向神的祷告就是整个过程，不光结果要荣耀神，在过程里面我们要荣耀神。所以那时候于师母他负责我们整个祷告的 committee 啊，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说我们希望这件事情不知道多久会被神带过去，因为我们有一连串的挑战。他说在每一个环境过的时候，我们都应该问一问自己，到底我们的 delta 是什么。数学里面的 delta 就是你原来是正，等到后来的结果是正，这两个中间的差距叫做 delta。 那我们都希望当事情经过的时候，随着时间过来，我们都被主改变了。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被神改变，如果我们的 delta 是 negative 的，那会所对我们就不是，买会所就不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向神的祷告都是要神在整件事情里面，神不光祝福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求神祝福所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不管是在网络上听见这个消息为我们祷告的人，扶持我们的人，甚至是连市政府反对我们的人， Intel 反对我们的人，周围公司有人拦阻我们的人，所有的专家，所有不信主的信主的，我们求神所有跟这件事有关的，我们都要叫他们从这件事情上得到神的祝福，我们都希望他们被改变。两弟兄姊妹，这很快的三年过来哈，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感谢神。虽然四月三号刚刚过，我们终于拿到了公听的那个公听通过了，拿到许可证。为了拿这个许可证，你知道我们中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辛苦啊！那个周围的专家告诉我们，你要申请这个 permit， 一般这个文件送给市政府顶多两次到三次。他说几乎在他25年的经验里面，没有一个要超过三次的。结果我们送了12次，市政府找尽理由啊，不成文的理由，甚至连拼错一个字，他又把它丢回来给你，然后又错过了一次公听。然后他们就趁机出去度假呀，请假呀，出去上课啊，反正那种摆尽的理由，他们彼此配合，就是耽误，要你知难而退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从外面看好像许多的环境，许多的难处，但是神，我们一直向神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这么 focus， 我们就是要照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希望主借着这件事情来洁净他的教会，来建造他的教会。决定不是外面的居所，而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所以我们向神的要求的两件事，第一，生命一定要被神改变；第二，跟神的关系一定要被神改变。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注意啊。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这我们是给你们分享我们的经验哈。这整件事情过来，不管你现在是个人也好，或是教会，或是家庭的困难，我们都要求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上，一定要有 delta， 一定要有不同。我们千万不要两年过去，三年过去，我们这个人原封未动，没有改变。我们以前参加同学会的时候，还很陶醉于朋友们说：“哎呀，你都没有变呢，除了多了一点白头发，你什么都没变。”啊，以前听的时候，这个心花怒放，很高兴哈，尤其做姊妹的。20年都没变，我们觉得好高兴啊。可是我后来慢慢在主面前哈，突然发现，哎呀，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基督徒不能没有变呢，怎么可以20年人家说你还是一样呢？所以我后来跟基督徒讲哈，我说你去参加同学会，你一定要小心啊。别人如果说你，哎呀，老王啊，老张啊，你30年没有变，你要觉得这是耶和华差他来骂你的。怎么可以20年、30年没有改变呢？一定要改变，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要改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你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有意义，所有的风浪都带给我们祝福。虽然神让我们经过水火，却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家庭、个人都是这样啊。我想我一直以为有些弟兄姊妹认识我们，就刚刚有个姊妹跟我讲，她说你要不要做一点见证哈，你自己生病的事情。其实我真的也没什么好多说的哈，但是我真的只能感恩还是感恩啊。我大概从5岁的时候发现身上长瘤，可能更早就有了，但是我的印象中是5岁第一次跟家人谈起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长了瘤发现了。那么从11岁开始就动手术，大概平均3年到5年我动一次手术，3年到5年动一次手术，所以呢，动了8次，割了10几个瘤。 那么刚刚我碰到一位医生他是说从前在 Salon Catherine Salon Memorial Hospital， 那我在1979年的时候来到美国就申请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把我的病案例送到那里去，结果他们说这个病他们并不是专长也不太能够 handle， 所以就把我转到 Salon Catherine Salon Memorial Hospital， 在纽约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院在这 cancer 方面特别特别 specialize。 那个医生呢也非常好，他在我身上花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的功夫，结果割断了我的一个颜面神经所以嘴角歪掉了。那他一切断了以后呢，对他来说他就觉得手术是一个 fail， 所以他就把它给缝起来，他底下的刀他就不切了，他大概只切了1/3到一半不到，而且剩下一半他就没切了。那次手术完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心很大的打击很大的打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主又恢复了我。那恢复了我以后呢，我就更加强我心里面的一个不甘心，我在想说我从小到大看了这么多的中医各式各样的中医，什么五花八门的都有，还有宫廷秘方，还有祖传秘方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有吃的有用的，还有拿铁勺烫得不得了然后烫在脸上的，反正各式各样你能够想到的别人都建议过我。那中药几包药然后5杯水熬成一碗水，我不知道喝了几桶各式各样的中药都喝过西医也看了好几个西医。那既然医生都不行，连美国这么好的医院都不行，所以我那时候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个意愿，我说主，这个我还靠你了什么都不管，所以我就医药也不也医生也不看了，药也不吃了，我就专心祷告神。这样子好几年，人家在跟我介绍，我都说不用了，我说我相信神。甚至我有人告诉我说，你不光要相信神，不光要祷告，甚至要凭信心宣告，所以我就凭信心宣告说病好了。你们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祷告？好像感谢主病好了，我就弯着手祷告哈利路亚，结果瘤还是越来越大，非常非常灰心。结果到了1987年其实在这之前我再讲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们教会来了一个有神医恩赐的人，别人请来，不是我现在的教会，是我 很早以前在的一个教会。那他说有神医恩赐为弟兄姊妹祷告会后很多人都要挤到前面去请他祷告。那弟兄姊妹都很爱我，因为看着我脸上肿得很大，是我现在10倍大，一个大大的瘤在这里，还是他们第一个就把我送出去就叫我先去被祷告。我就走到那个有恩赐的弟兄面前，我说弟兄，你不用为我祷告，你为我赞美神就好了，你病已经好了。哇，那个弟兄看着我，他说我为这么多人祷告，我从来还没有看到一个人像你信心这么好的他说我为你赞美，他就开始为我赞美，他没有为我祷告，他为我赞美神。我就是这样子简单的相信我觉得圣经上这么多应许嘛，没有一个病人他不医的嘛。结果87年有人介绍我 Stanford 医院有一个头颈部的一个专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这么有名，我只是知道有人介绍我说你应该去看看这个医生，我里面本能的就抗拒了。我说我已经跟这么多个人讲了，做过见证说病好了，我现在去看医生，不要说我丢脸，神也丢脸嘛，对不对所以我有很多的理由，我说不去这个人家就一直讲，那个年长的弟兄也来跟我讲，他说洪姐你应该去。所以后来我就跟医师母我们两个就稍微谦是我了，我就稍微谦卑了一点那他是很希望我能够赶快去面对我的病能够解决，因为做妻子的总是担心嘛。那我们两个人呢就是参加了一个在东岸北边的一个退休会，我们就在那里花时间认真祷告，结果主真的给我很清楚的命令叫我去开刀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很难过我在本来是一直抗拒的，因为连我的同事都跟我讲，他说于某人只要神医治你我们马上信耶稣。还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我不光信耶稣，我一定做牧师做传道人，他说因为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嘛。所以我回到家我就跟神这个威胁利诱什么都来我说你看看你如果医治我，这么多人要得到激励这么多人要得到安慰，连福音朋友都是要信主而且要做传道人，那神才不受这个影响的神也没做事情 所以我的瘤就继续肿啊，继续肿，就一直到那次去祷告的时候，神给我清楚的带领，叫我去。那我这里面虽然愿意顺服，可是在我里面总是一个不舒服哈。就有一天在我祷告的时候，当我在主人面前祷告，圣灵在我里面突然光照我，也在这边好像跟我面对面一样。圣灵走在你我里面对我说，我医治你，我是全能的神，但是如果我没有借着神医医治你，我仍然是一个全能的神。 I am who I am， 我就是的那一位。我如果医治你，是的，我证明我爱你，但是如果我没有医治你，我仍然是最爱你的神。 I am who I am。 当那天神对我说话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好像面对面的去遇见了这位宇宙的主宰一样。我突然觉得我这个人这么自大，这么自私，这样子的自我中心，把我的需要，把我的病看得这么大，好像神医治我，我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脸上有光的去跟人家做见证，说我的神是伟大奇妙神。当我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能够更勇敢的唱。当神没有医治我的时候，好像我就讲不出这句话来。当神医治我的时候，我能够见证说神爱我，可是当神好像没有听我祷告的时候，我就不敢做这个见证。我真是把我自己的经历，把我的需要，把我的感受看得太大了。就当那天神这样子突然光照我的时候，我在主人面前，我立刻向主认罪啊！我说，主啊，我真的算得了什么？我真的是万物中的渣滓，不过海边的尘沙都不容，而你这位伟大的神居然爱我，居然住在我的里面，居然愿意拣选我起来侍奉你。弟兄姊妹，光这些伟大的事情都已经让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短暂的年日值得把自己全心投入。可是很多的时候，仇敌就借着我们今生的需要，借着我们肉体的软弱，借着我们一些环境上的困难，就让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扩大了，来 block 住，来蒙蔽了，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神，让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而我们的价值是何等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天天在乎的都是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你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的祷告差不多都是围绕在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健康、我们父母的需要、家人得救、我们自己病得医治、工作上的困难、经济上的压力、弟兄姊妹之间的困难。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你发现我们整个的注意力差不多都在眼见，都在今生，而我们忽略了我们有这么伟大的神，他是我们人活着的目的，他是我们人活着的中心。我第三个要问的问题，不仅仅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楚的人生标杆，不仅仅我们要回答这个标杆是不是有永恒的意义，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我们第三个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真正全心的全力的投入在这个伟大的这个意向和使命里面吗？我们真正的把自己投身在这个伟大的祝福里面吗？今天如果我们把信仰当作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我相信在理性上弟兄姊妹都会说 No， 我们绝对不是把信仰当作 可有可无。可是你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里面很多时候是可有可无。我忘记是 Oswald Chamber 还是哪一位这个前辈说过，他说我们今天太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的侍奉，是不需要依靠圣灵，我们一样可以做，也做得不错的侍奉。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的生活是没有神，我还是可以过，我还是可以过得不错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危机。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知道，神给我们的是这么荣耀伟大的前途，这么尊贵的身份，这么荣耀的价值，而让我们不甘心我们今天的注意力在被这个世界，在被今生的事这样子给耗尽了。虽然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是有自己有当尽的本分，当尽的责任，我一点没有说我们要把孩子丢到一边，我们去亲近神哈，这不是神的路，这是我们该尽的责任，决定该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 主真的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真的成为我们全心愿意投入的。像保罗说的，我只有一件事情，你一样当妈妈，一样上班，一样做菜，一样洗衣服，一样在这里去割草，一样去那里洗碗。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全心为这个活着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活了，每一件事情都有生命。所以关键不在于我们做什么，关键于是我们怎么做它。跟神建立友谊，跟神同行，跟神同在啊，去经历主，去为主活，都不是在这里要去改变，不是只是在外面去改变我们做什么，而是改变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中心，我们的动机。因此呢，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当我们真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成长是快速的，绝对不会说十年之后人家看见我们，你还是老样子。我不晓得哪一次会再有机会来 forward 一谈哈，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彼此说你还是老样子，不错。我们要说主，差你来骂我了哈，一定要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被神改变。听说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跑去找苏格拉底，他想要探讨追求智慧的路在哪里。苏格拉底说：“你跟着我来。”这个年轻人就在后面跟着他。他走啊走啊走啊，就向海边走去了。这年轻人讲：“我要追求智慧，你把我带到海边来干嘛？”就没想到他走到海边以后，就向海水里面走进去了。这个年轻人为了表达他跟随师父的这个诚心，他在后面跟着他，走走走走走，越走越深，越走越深。就突然苏格拉底回头，把这个年轻人的头往水里面晃一下，就按到水里面去了。哎呀，这个年轻人想说干嘛？他要训练我憋气啊！刚开始还在底下憋着，后来发现不对劲，他想要挣扎的时候，没想到苏格拉底按着他不让他上来。他怎么挣扎都挣扎不出来，怎样子？他想我再不起来，我要窒息了。他一用力挣扎，真的苏格拉底还是按着他，结果他被水溺了啊，昏过去了。苏格拉底把他给拖到岸上来，啊，把他给水弄掉以后弄活了哈。这个年轻人就很怕手的看着苏格拉底 ，Why？ 为什么？苏格拉底说：“你不是要追求智慧吗？”他说：“是啊。”他说：“如果你追求智慧的心智，像你刚刚想要呼那口气的心智那么强的话，你现在早就是个智慧人。你知道这个比喻的意思吗？今天我们追求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渴慕在基督里的真自由，今天我们羡慕过一个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的生活，今天我们羡慕被圣灵充满，今天我们羡慕教会得到复兴，今天我们羡慕我们全家，至于我和我家都来侍奉耶和华。但是弟兄姊妹，我只想问的，那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心愿，有更好，没有也过得去，还是我们非要不可？重建祭坛，重建圣殿。当神百姓重建圣殿的时候，你发现仇敌来拦阻，叫他们手软。百姓们自己也就说，建殿的工程时候还没有到。他们开始去住有天花板的房屋，他们开始去照顾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他们却想要追求这个时候去照顾自己今生的需要。但是其实神何等盼望得着居所，神何等盼望与人同住，神何等希望在每一个奉主名的聚会中，他真的是我们的中心、目的和内容。带着仇敌来破坏，而人也有怠惰跟妥协的心，碰到困难的时候，马上就考验出我们要的是不是真心的要。代价跟困难面前，马上就显出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有意向跟有使命。有一次我跟一个传道人，我们两个沟通的时候，他说 他比我年纪大十几岁，他说我服侍了这么多年，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在我的教会中有使命感的人不多。来参加聚会的人有，要主祝福的人有，唱诗赞美祷告神的人有，但是真正有使命感的人，他说不多。他说这是我的失败。 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你有没有使命感？就是在困难跟代价的面前，马上就显出来。到底我们会不会立刻在代价跟困难面前，在诱惑面前，我们就妥协？听说丘吉尔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常常发表演说，勉励英国的百姓，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啊。有一次呢，也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他要到 BBC 去再次发表演说，可能是因为战争的时期一切重演，所以他没有叫公务车，他自己出去打敌，而自己打了敌以后，那个计程车司机一下子没认出他是首相啊，所以就停下来摇下窗跟他说，先生，我不能带你。丘吉尔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带我？他说，因为我要赶回家听我们首相丘吉尔演讲。哇，丘吉尔一听心里面非常高兴哈，想到这个百姓怎么样这样子的爱国，他就从口袋里面 掏出1英镑赏他。计程车司机一看到钱眼睛就开了，啊，先生上车上车上车，他就去他的什么丘吉尔。马上面临考验，马上进入妥协。哎呀，弟兄姊妹，重建圣殿就是这样，碰到困难，碰到仇敌的威胁，然后碰到自己家的需要，在外面有仇敌，里面有人的软弱跟妥协，整个圣殿工程停顿了15年。让这位天上的神这么渴慕在地上找到居所的神，又有15年的时间他得不到安息，居无定所。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我又过了时间了，抱歉哈。我们真的求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真是恢复，让他成为我们的中心，他成为我们所有侍奉、所有生活的中心、目的和内容。我到以色列去参观的时候，在加百隆看见他们那个旧的会堂那个遗迹啊，导游告诉我们，所有以色列各地的会堂，他们盖会堂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会堂的门一定面向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圣殿是神儿女们的中心。圣殿是以色列人心中最骄傲的两件事，一个就是圣殿，神与他们同在；第二个是圣书、圣言，神把圣言交在他们的手中。弟兄姊妹，这是以色列人最骄傲的地方，但是他们今天却何等的远离神。今天我们希望在新约的子民里面，我们真正让神成为我们的中心。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居住在你们里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哎呀，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都谢谢他哈！哎呀，我们都低头，我们都在心里面这样真心诚心的，我们来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忽略你的罪，赦免我们冷落了你，我们忽略了你心中这么大的渴慕和需要，就是你喜欢与人同住，你喜欢住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心中，住在我们这些小小的教会里面。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你居住，但是你却为了爱的缘故，你拣选了我们作为你的居所。主啊，何等希望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我们不再忽略你这么伟大的救恩，让我们真愿意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让我们不管在人生的哪一个台阶，在旷野里面的哪一站，我们都能够对着会幕安营，我们都能够说，我有主，永远是主，不仅仅居我们心中的首位，他也是我们一切生活的目的和内容。主啊，祝福我们，来恢复我们，来重建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有祭坛重建了我们生活的秩序，也更让我们里面大卫倒塌的帐幕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让被拆毁的圣殿能够重新被建造起来，让你在我们的心中找到居所，让你在这里得到真实的敬拜， 让我们都在这里可以来朝见你，来瞻仰你的荣耀，也来活出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医治我们，重建我们，复兴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首诗歌，我们唱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